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正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正见网2010年10月27号到11月2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责任作者兼程，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生的阅历的增多，渐渐没有了一开始的好奇、新鲜、兴奋，也没有了沮丧、悲观、失望，油然而生的是一种责任感。这是对人生、生命、宇宙有了深刻了解后而产生的一种明确的认识。对一件事情，不是用喜欢不喜欢来对待，也不是用人的感情上愿意不愿意来区分，遇到的任何事情都是尽力去把它做好，尽到自己的责任。没有了一时的冲动，也没有了火急火燎的浮躁，学会了忍耐和等待。没有了偏激，学会了宽容。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也越来越从容，越来越稳定。可能这就是古人讲的宠辱不惊吧。心情是淡淡的喜悦和淡淡的忧伤，没有了以往的大起大落，不再为了炫耀自己而张扬，心态一切渐渐的趋于平稳，趋于平和，就像硕果累累的秋天，沉甸甸的，压在枝头的不是负担，而是成熟，是对历尽风雨后的收获。肤浅与草率如杂质一样，被时间和理智过滤干净，留下的是一身厚重的责任。这让我想起荀彧为了回到产生他生命的地方，在回游之时，无论千里万里，无论惊涛骇浪，都是义无反顾的逆流而上，没有任何外在条件可言，仿佛这外在的种种干扰与麻烦与他无关，他只是沿着用他内心的航线在前行，丝毫没有犹豫，没有彷徨和留恋，那样的坚决与果断，那种不到目的不罢休的劲头，着实让人感动。是啊，那种来自内在的稳定的信念，又岂能是外界的因素所能阻挡和干扰的？那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犹如天体的运行，不被任何人间的理论、认识一致、任何因素所带动，亿万年来都是生生不息的按照规律而行。想起自己这么多年来的修炼，不再是一开始那种肤浅的认识，不再是为了自己从大法中获得什么，只是越来越感觉到自己责任的重大，一切都所言所行要为别人负责，为社会负责，这种责任深深地铭记在我的心里。大法的教导已经融入自己的思想之中，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要替别人着想，都要对别人好。十多年来，自己表面上看上去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在人中也是平平淡淡的不起眼，但是我知道在我的内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和以前是判若两人。自己像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在大法的关心和爱护下，渐渐地成熟了，懂事了，不论在家、单位、社会上遇到的方方面面的事情都要做好，都要对得起别人。事情虽多，但是每件事情都不能敷衍了事，都要自己认真地去对待，否则怎么能谈得上责任二字。一直在路上走，但是好像没有人告诉你你已经走到哪儿了，也不知道有多远，但是你知道前途是光明的，无论遇到什么情况，自己都会坦然地面对，面对难题，内心再不会像以前因为不知所措而慌乱，因为我心里有底，因为我内心的最深处有大法来支撑和指导。在上下班的路上，在日常生活中，当自己遇到人时，内心的深处都会为他的未来而担忧，都渴望让他们明白生活的真相， 世间的真相、大法的真相，都希望他们未来美好。自己是幸运的，已经先明白了这些，而那些也是带着同样的心愿来的人呢，千百年他们一直在等待，一直等到今天，那么是不是也在等我把这福音传给他们呢？因为他们生活的周围也只有我知道真相，这些人与我有缘，这些事我不做，那又等谁去做呢？如何把大法的慈悲来传达给他们，如何能让他们知道大法的美好，成了自己最大的事情，这责任是何等的重大，这么神圣的事情又是何等的荣耀。责任在身，任重而道远，万千感慨落到实处，那就是要勉励而行，否则一切都是空话。如果自己不是勉励而行，当自己立在路的尽头，又怎么能对这些有缘人坦然地说一句，我对得起你们。
载物安一心，作者陈心。洗漱时想起了却人心二字拜红云二别哀这句诗。是啊，我老是在找这个执着，那个干扰，看是什么阻挡我起床。事实上不就是那颗人心在作怪吗？贪图人的那种舒服，喜欢享受身体的舒适感，洗完脸挂毛巾时心里正在回味一位顾客买东西后的反馈，很喜欢，很舒服，结果毛巾竟然滑到水池里了，害得我又得重新过水。意识到师父是在提醒我注意这一面呢，这就是我的问题所在。昨晚睡下时，因为换了厚冬被，整个人窝在里面暖融融的，不仅感到很舒服，很幸福，随即又想，我这么享受舒服的感觉，等到要起床时岂不是很难割舍？事实证明果然是的，这种喜欢舒服享受舒服的心越强烈，阻挡我不享受的阻力就越大，都是我自己的心造成的。我从小怕冷怕热，对身体感觉要求很高，夏天热一点就心烦意乱，冬天则手怕冷脚怕冻，一冷整个人都缩起来，一点精神也没有。昨晚洗澡时因为浴室很冷，我就把水开着擦肥皂，想洗快一点就行，可是听着水哗哗的流，想到我是个修炼人，毕竟觉得不对头，我连这一点苦都不愿吃，这一点安逸心都放不下，怎么从人中超脱出去？正念正行，处处事事能像神一样坦荡从容安泰，就必须放下人的喜好与追求。法中说，另外空间的人可以飘起来，没有轻重，非常美妙。常人就因为有了这个身体出现一个问题，冷了不行，热了不行，渴了不行，饿了不行，累了也不行，还有生老病死，反正你没有舒服的，转法轮。我悟到怕冷怕热怕渴怕饿怕累，这就是人。我要不能摆脱这些怕，我就走不出这个人。在过关相遇时怎么对待这种种的不行，其实师父在法中也都指给大法弟子了。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转法轮。一个修炼人不要真的把冷热渴饿累难受看得那么大，那么不行，若真能严格要求自己，本着正念走过去，一定是能忍能行的。我好像老在去安逸心、懒惰心、贪图享受的心， 但是每一次清理时，总会感到自己并未触及到根本，像是在不断地拂去表面的灰尘，却没找到是什么东西在产生那些灰尘。原来就是这颗执着于常人身体感受的心在起作用。我把这些感受都当成是自己了，其实只有常人才会迷在这些感受当中，才会把这些痒啊、痛啊、难受啊看得那么重。个人层次所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观圣果。作者王浩天。这是打坐中看到的一幕，好像是正法快要结束了，有一层天的众神来了兴致，想要看看正法期间的大法弟子他们修炼的结果。在师父的允许下，于是便有了诸天神观看圣果的壮观场面。对于三件事做得非常扎实的大法弟子，个人修炼不仅精进坚实，而且为了挽救众生，无条件无代价的默默无闻的非常用心，真的挽救了很多的众生。在这条走向神的路上，这些大法弟子真的成就了大圆满大成就者。这些大法弟子的威德以及身上散发出的光耀无际的光焰和神采，随同主佛在世间正法的无量无限的荣耀，使得这层天的众神觉得自己面对这样的大法弟子真的是黯然失色。再继续看下去，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事情，看到一些大法弟子虽然也结出了果子，但果子的中间却有一只安然而卧的虫子，顿时看得有些浑身起麻。这些神都不知道该怎么叫这果子，看似圣果，里面却有一个毛毛的东西。就看一些神摇摇头说，都什么时候了，安逸心还不去，早晚这果也得让这虫子啃了去。一下这个话题成了热点，纷纷议论。果子表面看上去好好的，那安逸的虫子是怎么进去的？追查着看下去，在刚进入大法修炼时，几乎在每一个大法弟子身上，多多少少的都被旧势力安插了安逸的怪胎。如果自始至终都能够按照师父说的去做，去修炼，这怪胎就会在大法的威力下，彻底的根除清理和解体。如果修炼者路走的不正，符合了安逸的要求，比如懈怠练功学法、懒散、对师父的要求不能全心全力、贪想人的喜好等等，这些表现都会促成安逸怪胎的生长。因为最开始这方面没有严格的修，所以怪胎便安然地在其他方面修炼稍有成果的果子里安然倚卧，等到时机成熟便大肆啃食果实，这就是安逸心不去的终极危害。这次的观圣果真是几多欢喜几多忧愁。以前曾经看过同修的文章，大意是安逸是毁掉修炼人的最大执着，真的是这样。
以和为重，作者一莲。今天在大学课堂上遇到一件事，我知道一切遇到的都不是偶然的，开始向内找，一找就找出了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我真的把大法放在了第一位吗？我每天在念叨中国的传统文化很好，可是我怎么能够本末倒置，认为传统文化什么都好？要知道我们只是在利用着人类尚存的一点良知去证实大法，大法才是根本，怎么可以让所谓的传统文化比大法要大了呢？宏大的大法的一点枝节，在人类已经是最辉煌的事，我可不能忘记。佛法可以渡人，但不是为了渡人才产生的佛法，佛法可以揭开宇宙生命科学之谜，能使人类重新走上正确的科学之路，但佛法不是为指导人类科学而造就的。精进要旨， 证实，我真的太惭愧了，我怎么可以把大法看得那么轻，那可是宇宙的法啊，一切的根本啊。那么在佛法中开智的专家学者将来会很多，他们将成为新人类在各方面学问的开拓者。可是佛法不是为了叫你成为开拓者而给你的智慧，因为你是个修炼者才得到的。也就是说，你首先是修炼者，而后是专家。那么作为一名修炼者，要用一切有利的条件弘扬大法，证实大法是正确的，是真正的科学，而不是说教与唯心，是每一位修炼者为己任的。没有这宏大的佛法，就没有一切，包括宇宙最宏观到最微观，以至常人社会的一切知识，精进要旨证实。读罢师尊的这段讲法，我惊醒了。我一直以为自己推崇的东西是对的，在写文章也好，想表现的也好，但是我是在表现人的东西，却不懂得应该进一步去表现大法的东西，又或者是通过我的文章为契机去证实大法。近来我的一些文章被常人刊物发表了，自我感觉良好，我以为这是我应得的，还想以此为跳板，在常人中风光一回，这不是严重的求民心吗？那不正是师父说的去求功能的人吗？这样因为证实自己而给大法带来损失的惨重例子太多了，现在找到这颗心，可真是要寻牙勒马啊。我越是想表现自己，自己的能力就越低，大法是不能被利用的，师父给我写作这方面的能力，是要我用此能力好好的揭露迫害，好好的证实大法，救更多的人啊。我以为自己偶尔写的文章可能不够分量，当我读了国外同修法会的交流稿后，我才明白每一件事都不会白做的，国外的编辑同修需要我们的稿件，他们一人顶十人用，一个人往往都要承担很多的项目，我们这些在国内的同修，特别是有编辑写作这方面能力的同修，为什么不能多多的为我们的网站写写稿，减轻一下国外同修的负担呢？只要有正念，句句是莲花啊。在纷繁的世事中，当以和为重，身为一个大法徒，当然应该以法为重，以正实法为重，任何的借口都不能阻挡我们走神的路。
不能脱离集体学法和发正念，就是故光。我们地区是1999年7/20以来，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方面，同修们做得都很好。本地第一个辅导员被邪党迫害时，有个同修用自己的工资到打印社去印真相资料，由于受到邪党的造假宣传，本地的打印社没人敢印，同修就跑到市里去用高价1元钱一张供应600张，把大街小巷都贴上了真相资料，有力的震慑邪恶，也给同修的家人创造下良好的救人条件。此时又有第二个协调人主动的站出来协调本地的大法工作，邪恶又把第二个协调人夫妻二人都非法抓起来进行迫害。这时有个同修用喷字的形式和挂条幅的形式，又有力的震慑邪恶，在家人和同修们的共同努力下，当地610的邪境减弱了许多。当第三个协调人主动站出来时，恰好当地一位女同修也被邪恶迫害，女同修的丈夫直接找到610的头子说，我妻子犯了什么法了，练法轮功有什么不好，他一身的病全都练好了，对待我的父母孝顺了，可是你呢，整天吸高级香烟，还买了2套楼房，你们这些钱都是贪污腐败得来的，你们才是真正的罪犯，如果要不把我妻子放回来，有个3长2短，我叫你的妻子和女儿好得了才怪呢，你们以为练法轮功的好欺负，他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不练法轮功，但是我支持我妻子练法轮功，所以我可不怕你们那点邪劲。
当时610头子就软下来说，那要放人我自己确实说的不算，得国保大队同意才行。同修丈夫说，好吧，我去找国保大队队长，到时候变卦我再找你算账。610头子说，不会的。同修丈夫在一个赌钱场所找到了国保大队队长，就问，你这个是不是犯法？你以前在赌钱时把手枪都压在赌局上，这又是不是犯法呢？吓得这个队长赶忙堵住同修丈夫的嘴说，兄弟，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别发火，咱们到外边谈去。来到外边，这位队长赶忙问，兄弟，什么事惹你发火？同修丈夫说，我妻子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你们非法关押，你在这赌钱倒是很自在啊。国宝大队长说，原来就这点事啊，取钱回来不就完了吗？这第三个协调人和这位同修只被非法关押11天就接回来了。从此以后，我地区基本没有大规模迫害。在2005年协法小组相继成立了，在2007年我地区全面彻底的揭露当地邪恶迫害，做成了小册子和单张散发下去。就在协党开奥运期间，610头子和协党党委研究说，中共协党有指示要求严打法轮功。党委书记说，你可不能胡来呀，你要不动他们还好点，你要把事情弄砸了，把奖金弄没了，我要找你算账的。他们贴真相你就撕下来，他们讲真相却三退，你就装作没看见。所以在协党奥运期间，我弟同修照常在大街小巷讲着真相，劝着三退，并且到年底有那么几个同修以送对联的形式到乡下挨家挨户的讲真相劝三退，我弟的三退人数可达70%左右。最近我弟又大搞房改，盖楼房又有几位同修到工地上去给外来的民工讲真相劝三退，劝退一批走了又来一批，这些同修抓紧时间慈悲的救度的是人，也真是了不起。可是最近两个月之内，有三名同修以病月的形式离世了，其中有两名老年同修，还有一名女同修才40多岁，另外还有两三名老年同修现在仍在过病月关。为什么在这半年之内会出现这一系列情况呢？同修们切磋后认为，其中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盖房搬迁把一个主要的学法小组从今年春天就停下来了。这个学法小组是最早组建的，而且多数的法会都是在此处召开的，同学们有个大事小事都到此处来集会。今天把此事写出来，就是想提醒各地同修，越到最后越不能脱离学法小组以及集体练功和集体发正念的环境，走正走好最后的路，才能更多的救度世人。
在修炼心性的同时，也要重视练功。作者：云南大法弟子。最近有机会与同修在一起集体练功，沉浸在强大的能量场中，感觉非常好，非常舒服。但同时我也发现许多同修动作不太准确，甚至有的差异非常之大，把师父给下的契机都带歪了。另外我也听说有些同修从迫害开始后就不练功了，有的人还断章取义的用师父的话为自己辩解，觉得自己来的层次高，修得高，不需要手法上的动作了。也有的是由于怕心不敢练，甚至怕家人不理解，当然也有的人借故工作太忙没有时间练，而有的人却说，我不要肉身这个臭皮囊，所以不需练功等等。师父早在大圆满法中讲，法轮佛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佛家上乘大法的大圆满法的动作去练了。 动作一方面是用强大的功力把功能和机制加强，从而达到法练人，另一方面在身体里还要演化出许多生命体。在高层次上修炼，要出元因及佛体和演化出许多数类的东西，这些东西都要通过手法去演练。动作是本大法圆融圆满的一部分，这是完整的一套静谧双修的修炼方法，也叫大圆满法。那么本大法就要既修又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我想如果不练功的同修能静下心来，按照法的要求认真的向内找一找自己，会发现其实是有一个强烈的执着的心，是在用人心去对待大法，讲严重一点就是对法不负责，也是对自己世界的众生不负责，更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作为大法弟子，师父没有讲过的，没有提倡的，我们坚决不能讲也不能做，而师父讲过的所提倡的，我们就要坚定的照着去讲，努力去做。大法是圆融的，也是严肃的。法门大法既然是一种性命双修功法，那么就是既要修又要练，缺一不可，忽视了哪一方面就不是法门大法了，也不可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大圆满。所以希望那些至今都不练功的学员认真的在法上悟一悟，对于动作上有差异的同修，建议多参加一些集体学法练功活动，能够相互纠正动作。有条件的同修可以对照师父教功带自行纠正。师父讲修炼如初必成正果，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我们都不能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要勇猛精进，努力兑现誓约。最后进入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回答学员提问时的解答共勉。大法弟子们呀，师父说你们辛苦了，真的辛苦了，我根本就不忍心再具体的叫你们去做什么。我知道很多人在主动分担着很多事情在做，甚至于每天睡很少的觉还要去工作，真的很难。但是呢，不管怎么难，我想还是要挤时间学法和练功。我想修炼的人不能不练功，练功虽是提高的辅助，但也是法的一部分啊，它还贯穿着你整个身体的变化。当然事情太多太忙了，练功时间少，或者是几天没练，过一段时间再补上也可以。如果是你真的很忙，练的时间确实很少，师父也有办法给你做。但是我总觉得你们忙一点苦一点，那是你们大法弟子的威德，将来回过头来看看，那是了不起的。
也谈紧实进法，作者达鲁大法弟子。最近遇到很大的磨难，虽然向内找也找到了一些执着，但总觉得没找到根，自己也百般思索向内找。有一天半夜睡不着，也在想哪有漏呢，脑袋里有一念对师对法不敬，我就想哪做的不对呢。大法书我都放在一个包里，放在高处，看书时都得先洗手坐直了看。忽然想到供师父的水杯和莲花座还有香炉，这些东西都是我家以前供观音菩萨的东西，后来修大法以后就不供观音了，直接供师父了。想到这我惊醒了，我太惭愧了，对不起师父。我们这么伟大的师父，我借用以前旧神所用过的东西给师父用，而且水杯上还刻的大悲咒，香炉上刻的佛教的咒语，我们普通的常人都不愿意用二手的东西，而我却没注意这件事，用旧的用具给师父用。 想到这，我就把这些用具全部都销毁扔掉了，重新买的新的。香炉也没上佛殿里去买，因为那里有的也是回收的，到超市买个好点的瓷碗当香炉。事后和其他同修切磋这件事，发现还有类似的事，有的同修以前是供佛的，有的也是供菩萨的，他们的用具舍不得扔，就送给别的同修或自己用，都是供师父用了。这件事写出来，就是想提醒同修看看有没有类似的事。我认为这不是小事，是对师父的不敬。以上是个人的浅悟。
交流修炼体悟，再谈修口。作者归正。师父在转法轮第八讲的最后讲了修口，可见其重要性。我开始就认识到了修口对于一个修炼人来说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我认为人的所言所行是其内心想法的直接表达，也是执着心的直接显现。在我们修炼的这条路上，因为不修口出现的教训太多了，很多同修的被迫害都与同修之间互相的不修口有一定的关系，还有背后议论人搬弄是非挑拨离间，都会直接造业，带来常人中的麻烦。常人都讲祸从口出，对烂嚼舌头不耻，单从一个乱字的表面看，不就是与口舌是非有关吗？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就修口而言，我自己也对笑话人议论人有过深刻的教训，往往在执着心的带动下，不加思索的脱口而出，无意中伤害了别人，制造了矛盾，过后又懊悔不已。一位老年同修坐车从远方赶来，将我拨打真相语音电话。因为初来乍到，不熟悉情况，又加上才学会不久，他教我是有点慢，又有点紧张，看到有人经过就不由自主地掩盖手机。我嫌他怕心重，笑话他：此地无银三百两，本来没事，你这个样也叫人怀疑了，谁不打手机啊？有什么躲避的？他听了也笑了。本来同修间适度的提醒是应该的，两个人当面善意的指出来，而不带有任何执着心，效果是很好的。但我不该带有笑话人的心，因为这个心不去，紧接着就造业了。回去后见了别的同修后，我居然当众脱口而出刚才老年同修教我时左顾右盼的样子，并学着他的样子夸张的取笑。老年同修的神色一下子就不对头了，我一下子就意识到错了，后悔不已。老年同修不顾安危这么远跑来教我，我居然伤害了他，这是做了件什么事啊？老年同修完全是善的表现，而我完全是恶的表现，这都是长期受党文化的毒害，不顾别人的感受，当众批判人、攻击人、整人治人的恶毒心的肮脏体现。我难过的想哭。师父说，你们在议论谁好谁坏的时候，神都不拿正眼看你们。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背后议论人尚且不符合法理的要求，何况我的所作所为是当面笑话人，这不是人身攻击吗？这些执着心拜物质不去，真是害人不浅呐！我发正面解体他们，旧势力强加给我的这些东西不是我的，我的先天本性是同化宇宙真善忍特性的，没有任何执着心。 在单位里工作场所更是这样，不修口就会带来常人的麻烦。我们办公室里有个休长假的同事要来上班了，他打电话问我有没有什么变动，我因为觉得跟他关系好，常人心就上来了，一五一十的把这个领导什么意思，那个领导什么意思，什么有利于他的不利于他的都端给他了。放下电话我就知道错了，为什么老是吃后悔药啊？那个情一上来什么都不顾了，也不用法来衡量了，搬弄是非，挑拨离间，什么事都做了，结果领导就来找我的麻烦。我虽然用正面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但是执着心不去，真是万恶的根源啊。师父说，人间的事情很复杂，各种复杂的环境促成的那个问题也是极其的复杂，但是我们可告诉大家，修炼的人不说谎，你真的能避免杀人放火的出现，你撒谎了那也不能说你错，你怎么摆好这个关系？我想作为练功人也不难，其实我们有很多事情不愿意说就不说。家婆法会讲法，在家里，在亲朋好友中也是这样，我的家人同修在听到亲戚搬弄是非的时候，认为把自己牵扯进去了，没守住心境，又找当事人另一个亲戚抱怨，抱怨的这个当事人都想哭了，他就对别的家人同修说，你们修炼人还这个样子。师父讲，行是产生执着心的根本，转法轮法解，我们在禅中生活修炼，一定要守住心性，不要家长里短，你错我对的争论些没必要的事情。常人都还讲流言止于智者，搬弄是非东家长西家长的事尽量少掺和，别人说自己怎么样，不正是提高心性的机会吗？不正是冲着你来的吗？看看你什么反应，是被常人心带动了，还是用法来衡量，不为所动。我悟到，其实这个修口不是管住嘴不说话或少说话，而是和人的执着心息息相关。你如果不修去执着心，光憋着不说，憋到一定程度反而要爆发，那不是修，不是忍。去掉那些触及矛盾引发口舌之争的执着心才是关键所在。修口修得好不好，和人的心性高低也是有直接关系的，把握不住心性就会造业。师父讲，人都会造业，有的人杀过生，欺负过人，骂过人，恨过谁，或者是做过什么坏事等等，都会造业。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我还悟到，我们在找到执着心后，不要仅限于找到就行了，还要立即发正念清除它，解体自身空间场的败物质和干扰迫害自己的邪恶生命的因素。每当难以清除时，我就想从微观解体它，它产生的层次微观，我从比它还微观处清除它，它就什么都不存在了。整点发正念时遇到难以清除的邪恶也是这样，把它罩住，让它无路可逃，从微观极微观解体它，瞬间就能清除。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请同修重视使用真相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与人讲真相的过程中，当问起他们听没听说过三相保平安的事实，不少人知道有这回事，有的说是从真相资料上看到的，有的是听同修面对面讲的，或以短信等形式了解到的，但其中的确有不少人是从日常使用的钱币上看到的，就是说经过同修的善用巧用，真相子币如今已成为广泛传播真相的一种特有的形式了。
开始使用真相币时，我对真相币所起到的传播真相的作用缺乏足够的认识，用的也不是很经常。但有一件事改变了我的看法。有一天我在路上遇到一位中年人，劝他翻退时刚说了几句，他就愉快地同意了。那情景好像是他早就在等待着这件事了。说完声明翻退的事后，他立刻给我拿出两张保存在身上的真相币，高兴地对我说，他就是从这里知道翻退消息的。我接过来一看，发现其中一张纸币碰巧就是我制作的，因为从模板打印的字体、位置、色彩及编辑制作的真相短语，我都是非常熟悉的。当时我体悟到，也许师父借此在鼓励我，要我不要忽视了这个证实法的项目，只要能起到讲真相救人的作用，就应该认真做好。从此以后，我手中的钱币大多都变成真相币了。同修有需要的，我也经常打印完成后兑换给他们。我不仅自己平常购物开销时使用真相币，也带动其他同修使用真相币。近几年经过更多同修的参与，从每次找回零钱的情况看，真相币明显增多了，另外空间控制人的因素少了。现在人们都很认同真相币，许多人还将其视为洗钱或浮钱等等。对我们制作的真相资料，同修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希望人们珍惜资料，珍惜机缘，让真相资料起到更为广泛的讲真相的作用。真相币正好具备这些优势，真相短语言简意赅，较为口语化，相对来讲比较容易流传，便于人们记取，而且纸币流动面广，不易损坏，消费使用的人又多，社会各阶层的人都在用，这样真相币从我们制作和使用的那一刻起就处于流通过程中了，真是一传十，十传百的不停地传送于世人之手。因此希望更多的同修能够使用纸币来讲真相。同修交流时看到有的同修因资料暂时短缺了就在那儿等着，其实只要有心来讲真相，有很多现成就可做的。制作和使用真相币就是我们手中一个现成的项目，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岁大的，谁都能做，随时可做，而且打印、油印、书写都行，形式灵活而实用。可以说真相币也是我们讲真相中的一种特殊资料呢。以往同修对真相币已经做过不少的交流了，让我受益很大，今天再交流这些是希望更多的同修重视使用真相币，充分利用多种形式，把讲真相救众生的事做得更好。
我改掉了翘二郎腿的习惯。作者：云南大法弟子。几十年来自己养成了一个翘二郎腿的习惯，得法多年也没有引起重视，所以一直没有把它当回事。在日常生活中，在被非法审判的法庭上，在黑窝里，我都会习惯性的翘二郎腿，也从来没有认为它是一个不好的习惯，一个修炼人要去的执着。直到我从黑窝出来后，在一次切磋交流会上才引起我的重视。那天我像往常一样翘着二郎腿，一位同修走过来平和地对我说，一会儿交流开始时建议你把腿放下来。听到同修的提醒，我立即就把腿放下了，当时就感到一个热流通遍全身，从中我感到同修那颗为了别人好的慈悲心，我仿佛一下看到了我只顾自己的那颗为私为我的执着心。就是从这一刻开始，我才重视要去掉翘二郎腿的这个习惯。不久前一位同修给我讲了一个关于翘二郎腿的故事，在未破案前，东北的一位同修给他讲了这么一件事。有一次 法轮功学员和师父在一起。有学员问师父，我们从来没见过师父翘二郎腿。师父说，翘二郎腿背上来讲是不敬，背下来说是高高在上。听完同修讲的故事，我热泪盈眶，想想自己的这个坏习惯，真是惭愧。师父为了度成弟子，不仅给我们讲明法理，又身教我们如何做人。作为弟子，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去修自己呢？还有什么执着心放不下的呢？从那天起，我彻底改掉了翘二郎腿的习惯，去掉了这个执着。
争斗心，作者为香。师父在正法轮中说，为了使自己能够把握得住，不出现像常人一样的把事情做坏，所以我们平时要保持一颗慈悲的心，祥和的心态，突然间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就能够把它处理好。往往你的心总是那么慈祥慈悲的，突然间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有个缓冲余地，思考余地，心里老想和别人争，斗来斗去的。我说一遇到问题，你就得跟人家干起来，保证是这样的。这段法虽然学了不知多少遍了，可是一遇到具体事情就想不起来，多半是马后炮。我们小城市有两家东方超市，我们的报价经常被其他的免费报纸，有时还有越南报纸和英文报纸所覆盖。如果不经常去查看，只是把我们的报纸往那儿一丢，我们的报纸就会有积压，找不到这些人说理。有一天终于被我当场抓住一个，我看到一位男士站在我们报价前，我们的报纸上正压着两捆他的报纸，我立即冲上前去责问，这是你们的报纸吗？他说是的。我没等他解释，就拎起他们的两捆报纸，气愤地摔在地上。没想到那人也不示弱，立即冲我吼道，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霸道？我问，你干嘛要把你们的报纸放在我们的报价上？他说他只是临时放一下而已。他嗓门越来越高，好像他得了理似的，并冲我嚷道，你们还讲真善忍呢？这些中国人本来就受中共谎言宣传的欺骗，对我们有偏见，我们如果哪里做得不好，就会加深他们对我们的误解。因为自己对这些捣乱的人一直存有怨恨心，忘记了师父曾告诉过我们，对人的这层表面还是要讲善的法理。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你说，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别人心里不服，而只是表面的服从，那么看不见时，还会按着自己的意愿行事。看来我要真能做到，才是实修呀。
自以为是的心，作者谢荣。前几日因新接一份工作，从同事那里得到一个装有他所有做的工作的 U 盘，我拿到后就把文件挨着的看，并且把文件分类，按着自己的喜好整理，同时把自己认为没有什么用的文件删除掉，两天基本上整理完毕了。这时领导让我打印一些表格，说是那个盘里有电子版的，我就开始找，可是怎么也没找到。而且找的过程中，我发现每个 Excel 文件中都不是只有一个内容，都是好几个内容的表格， 每次打开都是显示其中某一个。而我没有用过这种表格，不知道这一点，认为打开后就是一个文件表格呢。于是就把自己认为没用的删除了，把有用的进行分类整理。做的过程中，心里想的是，过去那个同事的文件管理真乱，我得弄得符合自己口味，我比他强，我擅长管理，做好自己的东西，都是井井有条的，等等。现在那个领导要的表格，我怎么也找不到了。我的心里一阵的紧张，问同事说 U 盘里肯定有，并且说可以帮我找到。当然我没敢让他来，我坐在电脑旁，脑子里翻来覆去的就是，你凭什么刚刚接手的工作你就大肆删改？你觉得你什么都行，太自以为是了，太瞧不起别人了。是的，我那个自以为是的心太强，只想按着自己的方式去做，同时心中看不上别人，总觉得自己的好，自己强，这下闯大祸了。因为那个表格重新制作是太麻烦，那绝不是我一会儿能做出来的。我心中一阵阵的惭愧，作为一个修炼人，我的那些心太不好了。我心里叫着师父说我错了，一边请师父帮助，一边想着要准备面对。尽管他们都是常人，我都要老老实实承认错了，并且准备承担因此带来的一切指责。这时我想到别的电脑上还有这个同事的文件夹，我就赶紧拷来，心中期盼着能有那个表格。还好真的找到了，自己松了一口气，心中默默感谢着师父，并且跟师父说，我这种心在同修中，在修炼中都时有表现，只是自己以前没有那么强烈的认识到。师父通过这件事让我看到了这颗不好的心，看到了它的存在，看到了它的强烈，看到了它的隐蔽，看到了它融在我生命中。我不能认清和分割开它，却受着它的控制和摆布。如今看透它了，就坚决去除它，绝不姑息，就是老老实实的修炼，在现大法弟子良好的修炼状态，更好的救度众生。一点起步，请同修慈悲指正。
转变人的观念，精进起来。作者知悟。每次自己只要一与父母同修发生矛盾，就十年谷子八年糠的乱翻腾一气，抱怨父母怎么怎么自私自利，怎么怎么对我不好。深挖一下，发现自己还是放不下对父母的情，没有真正从法上认识上来，把他们当作同修。心底里有对美好家庭的向往，总是认为父母应该这样那样关心我，应该这样那样为我着想，如果他们的行为稍不如我的心意，我就会大吵大闹，抱怨他们这样那样不好。归根结底还是自己放不下人的东西，总是认为父母应该像现代社会其他父母那样供我上大学，给我安排工作，然后把我的人生安排得妥妥当当，美美满满。心底里认为那样的父母才是好的，才是符合我心意的，追求来追求去还是追求人的东西，没有真正把法放在第一位，骨子里还是认为人的东西是好的，还想在人世上奋斗一番，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虽然嘴上说学法练功，跟师父回家的话，可根本上人的那个观念不转变过来，又怎么能精进的起来呢？难怪我最近总是感觉无聊，总是想找人的东西缓解，原来根本原因在这里。正法已经接近尾声，每次看到网上的同修交流文章，
都能感觉到自己与同修之间的差距。同修们都是一心一意扑在法上，主持正法，救度众生，而自己还在人中漫步呢。认识到这些，今后做好。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